今天我们要说两件事儿，一个是白酒之王逆势涨价，一个是电子黑金断崖下跌。两者表面上毫无关联，但放在一起看，本质上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而价格从来都不只是供需关系那么简单。先说第一件事儿，茅台涨价了。3月31日起，飞天茅台出厂价从1169元涨到1269元，官方零售价从1499元涨到1539元。时隔近八年，茅台再次主动上调出厂价。白酒消费整体低迷，茅台酒价前几年刚从高位跌落，春节才稍稍回弹，这时候宣布涨价，让很多人觉得看不懂。其实茅台这次涨价的真相藏在涨价幅度里。我们先看数据，茅台出厂价涨100元，涨幅 8.55%， 零售价涨40元，涨幅 2.67%。 各位发现问题了吗？出厂价涨了100块，零售价只涨了40块。这说明什么？说明经销商这次被砍了一刀。以前经销商拿货价1169，卖1499，毛利330元。现在拿货价1269，卖1539，毛利270元，被硬生生砍掉了60块。这60块钱去哪儿了？自然进了茅台集团的报表。以前茅台涨价是这样的，出厂价涨多少，零售价同步涨多少，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基本不动，大家一起分蛋糕，你好我好大家好。现在不一样了，茅台开始得从经销商身上割肉。要知道前些年茅台行情好的时候，一瓶飞天市场价能炒到2500至2700，和出厂价的差价高达1500元以上，已经脱离了真实的消费需求，变成了金融投机工具。那时候拿到经销商配额跟直接捡钱没区别。茅台每年给经销商的这块利益加起来高达几百亿，这么大一块蛋糕放在那里，自然会有人去抢。茅台连续三任董事长全都进去了，两个贪污九位数被判无期，还有一个再审，根子都在经销商渠道这一块的腐败寻租。而这几年茅台一直在做一件事儿，削藩，逐渐削减经销商的权重，扩大直营渠道的比例，把原来经销商躺赚的钱一点点往自己口袋里划了。以前是大家一起赚增量市场的钱，现在销量涨不上去，蛋糕就这么大，厂家要想业绩好看，就只能从渠道的盘子里抢。这次涨价不是茅台觉得市场好转了，更不是消费需求大幅回升了，而是茅台主动出击，借着行业下行的档口，对经销商的利润空间进行结构性压缩。这个逻辑有个词儿可以概括，叫做渠道洗牌。有分析认为，茅台这次不该涨价，涨了也会跌回来，理由是白酒消费整体低迷，年轻人尤其是00后对茅台没有特殊感情。1000元以上的消费门槛本身已经相当高，现在的价格已经脱离了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这种情况下涨价是在自找没趣。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一个关键点。茅台的目标客群从来就不是普通消费者。茅台的核心需求从来都是礼品市场、企业采购、政商往来这几块。这几块的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远远低于普通消费者，只要整体经济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坍塌，这几块的需求就不会完全消失，而随后的价格取决于茅台的供给控制能不能继续有效。但茅台的底牌就在这里，供给永远可控，只要茅台不大幅增加出货量，价格就有支撑。所以这次涨价我们的判断是短期对渠道有压力，但中长期逻辑上是成立的。茅台核心要做的是把经销商的超额利润转移到自己身上，而不是依赖市场价暴涨，这个方向是对的。和茅台相比，内存这边发生的事情要短暂的多，也刺激的多。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消费级内存价格经历了一轮极其陡峭的暴涨。 DDR5 32GB 套装价格一路飙升，最高接近4000元， DDR48GB 单条也涨到了数百元，涨幅动辄 300% 至 400%， 是内存颗粒自身涨幅的10倍左右。但到了3月下旬，价格开始崩了。DDR5 32GB 套装单周暴跌超 70%， 部分型号从3800元跌到1000元以内，前期高位囤货的商家一套能直接亏损2800元以上。 DDR48GB 单条跌破90元，彻底回归白菜价。整个消费级内存市场从一天一涨的卖方市场，瞬间变成了一天一跌的踩踏现场。为什么会这样呢？事情还要从头说起。2025年 AI 算力需求爆发，三星、美光、SK、海力士三大存储巨头为了追逐 HBM 的高利润，把大量先进产能从消费级 DRAM 转向了 HBM。 所谓 HBM 就是高带宽内存 AI 服务器专用的，这使得消费级内存供给锐减，库存从正常的8到12周的安全水位一路降到只剩3到4周，市场陷入抢货潮，价格开始上涨。这一波上涨原本有供需基础撑着，供给少了，需求没有同步减少，价格上涨是合理的市场反应。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完全变味了，渠道商看到价格在涨，开始大量囤货，批发商、代理商、黄牛，甚至圈外的投机资金全都嗅到了气味往里冲。逻辑很简单，今天买明天涨，躺着赚差价，价格涨了更多人入场囤货，囤得越多价格涨得越猛，价格涨得越猛更多人入场，正反馈飞轮越转越快，和真实的消费需求早就脱钩了。这里有一组数据非常能说明问题。 DDR 56GB 颗粒一年前的合约价大概是3到4美元，现货价4块多，两者基本接近。到了今年一季度，合约价涨了8到12美元，现货价却直接飙到28到50美元。合约价涨了1倍多，现货价涨了将近10倍。合约价是大客户和原厂签的长期协议价格，代表的是真正的 B 端大买家，包括联想、戴尔、华为、苹果这些人对未来价格的判断。他们用脚投票，只愿意用一个温和的溢价去锁定未来的货源，坚决不按现货价接单。在高位接货的是谁呢？是渠道商，是囤货客，是那些红了眼的投机者。更荒诞的是，当时有一套完整的叙事在支撑这个游戏，说 AI 需求旺盛，说三星减产，说内存会持续涨到年底，说拿货就是赚钱。这套叙事把一个原本供需错配引发的价格上涨包装成了一次历史性机遇，骗进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接盘侠。当时有几个信号其实已经很清楚的在告诉大家，这个游戏快到头了。第一个信号，主板销量腰斩，主板和内存是绑定的，没人买主板了，内存卖给谁呢？ DIY 装机市场明摆着在萎缩，内存价格还在涨，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本来就对不上。第二个信号，手机厂商开始拒单，部分智能手机厂商在一季度已经开始拒绝接受更高的 DDR4 报价，计划削减中低端机型的内存配置，有些厂商甚至推出了减配版本。第三个信号就是上面提到的 DDR5 颗粒的现货价是合约价的5到10倍，在正常的大宗商品市场里，期货价远远低于现货价，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一致认为当前高价撑不住的信号。这三个信号摆在那里，偏偏很多人视而不见，继续往里冲。然后导火索来了，3月中旬，谷歌发布 TurboQuant 压缩算法，宣称可将大模型推理时的键值缓存内存占用减少60%。消息一出，囤货党的信仰直接崩了，市场上立刻出现了大规模的恐慌性抛售。但仔细想想，谷歌这篇论文真的是内存崩盘的原因吗？从产业逻辑上看， TurboQuant 这类技术本身并不是在对抗内存需求，而是在压低 AI 推理的单位成本。单位成本一旦降低， AI 应用的边界就会同步扩张，模型更大，调用更频繁，场景更多，最终对存储的总需求反而可能增加。这在过去的计算产业里已经反复验证过，效率提升从来都是需求扩张的前奏，特别是在行业发展的前期。谷歌这篇论文更多是一根点燃了早已积累好的火药桶的导火索，价格早就虚高到了极限，需求端的裂缝早就出现了，渠道里压着的货早就出不去了，只是缺一个触发点让市场情绪集中释放。而一旦恐慌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高位囤货者为了回笼资金，避免更大亏损，开始集中抛售库存。部分批发商因销量暴跌，资金链告急，甚至以低于出厂价的价格清仓甩货，进一步压低了市场价格，加速了崩盘的节奏。越跌越卖，越卖越跌的循环启动，踩踏便开始了。但这里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否则容易被各种舆论带偏。这次崩的主要是消费级内存的现货市场，企业级 HBM 内存，因为 AI 服务器需求依然旺盛，价格依然稳定。AI 数据中心云厂商的内存采购合约市场并没有出现同步转弱的信号，所以这次下跌的正确描述是消费级内存现货市场出现了恐慌性踩踏，但整个存储行业的景气度并没有因此彻底逆转。有机构的判断是，我们现在处于 AI 驱动的内存超级周期的中场， HBM 等高端需求的短缺状态可能还会持续1到2年。2026年 AI 服务器出货量预计同比猛增 28%， 平均每台服务器的 DRAM 用量还在增长。 而消费级内存随着囤货泡沫被挤出，渠道价格会回归合理区间。那些真实存在的装机需求，压抑了将近一年没有入手的消费者将会逐步入场。内存价格从高位腰斩后，反而可能刺激一波补偿性消费。国内长芯存储这两年也在加速放量， DDR4 良率已达 85%， 成本比国际厂商低 15% 至 20%。 而国产产能的释放，短期内会给消费级价格带来额外的压力，让消费级内存价格维持理性，对消费者也是好事。茅台涨价与内存崩盘两件事放在一起，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平时说的价格由供需决定，到底在什么层面上成立？其实严格来说，价格反映的是一个系统在某一时刻的综合状态，包括供给、需求，也包括渠道结构、信息传递、投机行为、厂家的主观意志，以及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的集体预期。茅台的价格长期以来并不是由喝酒的人有多少决定的，而是由有多少人需要通过送礼建立关系，以及人们愿意囤多少货共同决定的。内存的这次暴涨暴跌，根子也不在需求本身，而在于一群人用真实存在的 AI 叙事放大了一场本来规模有限的供需错配，把价格炒到了消费者根本无法接受的高位，然后再集体踩踏出逃。这两件事儿都在告诉你，价格是一个信号，但这个信号里混杂了太多的噪音。读懂信号需要把供需的底层逻辑、渠道的利益结构、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全部拆开来看清楚。只看涨跌，大概率会被市场情绪带着走。看清楚背后的利益格局，才能在该出手的时候出手，在该观望的时候沉住气。而对于普通人，如果你是真实的消费者，有装机或升级需求，现在其实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入场窗口，价格已从极端高位回落，不需要等到价格打到最低点，合适的时候买就行，非刚需的话再等等看也无妨。但如果你是想抄底囤货再出售的，那就别了。现在存储行业的供需格局还在变化，国产产能还在释放，整个行业的周期什么时候真正触底没人知道。做实物期货这条路，这次已经有一大批人交了学费。再说茅台，茅台宣布调价后，当晚二级市场就跳涨了100元，这说明市场预期这次涨价不是虚的，至少短期内茅台的价格支撑还在。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茅台的价格涨不涨和你我没什么直接关系。最后这两件事也说明，任何脱离真实消费需求、依靠囤货炒作维持的高价，终将有回归的一天。非刚需不买，可买可不买的坚决不买，这是面对所有泡沫最朴素的智慧。